今天我们就来到新约圣经其他书信的雅各书。那开始之前，我想就是，对于这个雅各书在这本新圣经里的位置，还有其他书信，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好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对于新约圣经的书信有一点更深的概念。我们知道圣经有分成两部分，旧约跟新约。新约有27本书，这27本书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那么就前面那4本书是叫做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而福音书之后就跟着一本叫使徒行传，那本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历史书，教会的历史。如果你要跟旧约对照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组，我们尝试这样子分。那旧约里面前面是不是有5本书？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说律法。新约有4本书，福音书，福音书书是说恩典。那摩西五经之后呢，有12本的这个历史书，约书亚，一直到这个到历代记，然后以斯拉、以斯帖、以斯节，所以这其实历史书是说到以色列的历史。那对照来说，新约的圣经里的历史就是使徒行传。那你又回到去旧约里面，下面就是有这个诗篇，这个智慧书，从约伯记到诗篇，到箴言，再传到书，然后到这个雅歌，这些5本书是诗歌类的，说到神的子民对神的之间的沟通感情经历。那个是对照着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些书信，圣经新约圣经里的书信，也是说到我们对主的经历，还有真理，就在这些书信里面。这个书信有分成两组，一种是保罗写的，一种是其他的作者写的。那保罗写的有13封，其他的作者写的有9封。 OK， 那些历史在旧约里面历史书过完之后有什么书？就是先知书。先知书总共有17本，也分成两组，12本是小先知书，5本是大先知书。大先知书跟小先知加起来有17本，他是说到了神借着先知向人说话，有许多是预言。那预言呢对照起来在新约里面就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就是最后在新约里面最后一本书，里面也是说到了预言。在旧约圣经的预言跟新约圣经的预言有一个都有重点，重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旧约的圣经先知书里面就说到主耶稣，里面有第一次来，也有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大图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在雅各书在哪里呢？雅各书就是在保罗书信以外的那9本书信的其中一本。那9本书信呢，我们普遍叫它叫做普通书信，9本普通书信。普通书信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在主前主后差不多300年左右，有一个教父 Clement， 他开始称这些书叫普遍书信。那个时候是没加上启示录，不过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启示录 拉近这个范围，五篇书信，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起来，有九本的普通书信，保罗的书信也有十三本，不过我们知道十三本里面有九本是写给教会的。其实现在我是给弟兄姐妹开框盖框架，有九本是写给教会的，写给教会，这里面教会有七本是有七个教会，因为有两本是有一书跟二书，哥林多给哥林多的教会有两本书，给提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两本书。那么在其他书信里面，就跟保罗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其他书信那九本书呢，他都没有，他不是写给教会的，他就是说他没有点名写给某某的教会，好像保罗写书，他都是说给在以弗所的众圣徒，他说给腓立比的众圣徒，他会指明说是哪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圣徒。其他书信里面呢，就一个这一点就很不一样的，他就没有说是其他教会这教会的，其他书信呢，他很多时候是写给比如说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个时候是写给希伯来的，雅各书其实你看雅各一开始他也是说写给希伯来的信徒，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做神的主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十二个支派就是说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十二支派的人有人信了耶稣，早期的基督徒全部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从犹太教的背景底下信耶稣的，所以希伯来书也是写给这一种的，因为的人就是希伯来人。雅各书也是写给这一种的人，就是十二个支派，他们是以色列人。不过你读书信里面，那么我们就知道雅各称他们为弟兄，一章的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们就是说他们是信主的犹太人，雅各书写背景是写给他们，虽然是写信的时候他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可是在应用上面，圣灵启示雅各写这本书出来留下来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去读，也是要应用在我们追求主的这个道路上，所以他是写书的时候是写给以色列的信徒，不过现在圣灵把它留在圣经里面，就是他又给我们也是给我们的。那么这九本的其他的书信有九本，你再加上保罗书信的话，总共有几个作者呢？总共有你看保罗雅各，然后彼得约翰，还有犹大，那你可以想他有五个，再加上一个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谁写的，有很多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亚波罗等等，总之我们不知道，因为希伯来书要我们注意的是那个大使徒是主耶稣，所以这有六个使徒就把新约圣经的书信从使徒行传以后的书信，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22本的书写出来，六个人。在六个人中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归纳成简化一点，可以跟它跟就是福音书对比。这六个人呢，我们知道雅各跟犹大他们其实有关系的。雅各跟犹大，这里的雅各不是圣经里有几个雅各的一个雅各我们很认识的，就是有一个使徒约翰，他的有一个兄弟叫雅各，就是十二个使徒有两个，一个是约翰，一个是他的兄弟雅各那个雅各 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跟我说，他跟我们说，他一早就他就殉道了，啊，他是因着主，他是啊，教会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所以这个雅各呢，不是那个雅各，这个雅各呢是主耶稣的亲生弟弟，就是他的妈妈的生出来的孩子。主耶稣的妈妈是玛利亚，他生出来的儿子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是雅各，另一个是犹大。所以雅各跟犹大他们可以归类成一类的，就是这个雅各跟犹大写的书。然后另外一组书呢，就是约翰写的几本书。约翰写了约翰一二三跟启示录，其实约翰还写了一本书，就是福音，约翰福音。所以约翰写的书信，约翰一二三跟启示录，就跟约翰福音是对得起来的，他们写的都是主题上，他们是说约翰写的重点是生命，是约翰跟我说主耶稣要来是生命，而且是给更丰盛的生命，约翰说的就是生命。那雅各呢，跟雅各是紧接着希伯来书的，上周我们读希伯来书，这些你这个两本书里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就是引用很多旧约，希伯来书里面是引用最多旧约的这个书信，那你去福音书里面哪一个引用旧约最多的？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太写的时候他写给犹太人，他引用的圣经里面最多的，他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你又可以这样子的去对称马太，就是对称着希伯来书跟雅各书，还雅各书还拉上犹大，因为犹大跟雅各书他们是一类的书。那我们再去思考福音书里第二本福音书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很多人相信它是根据彼得的跟马可的这个分享而写下来的书啊，马可福音。所以在如果是对照的话，马可福音又可以对照着彼得写的书信，彼得写了两本书，彼得前书跟后书。第三本福音书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谁写的？路加吗？路加福音跟路加还写了另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为什么路加能就知道使徒行传里这么多的事情呢？因为他一直跟着保罗，他去到他很多时候路加就是里面就出现我们路加就跟着保罗一起走，很多时候很多人相信路加福音里的资料很多是保罗给路加的，所以路加福音跟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也可以跟保罗书信十三部书信对比，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做一些对比，在新约圣经里大概我们知道有什么书信，有什么保罗写的，有什么是其他的书信。那这书信他们各有自己的重点，比如说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重点，就是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对于旧约圣经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呢让给教会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就是救恩什么救恩论，或者是救恩的问题就是因信称义，保罗给我们的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另一个就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好像今天我们早上说的以弗所书，保罗给我们两大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信称义跟教会那么彼得呢，彼得在福音书里我们就看到他是很热心的人，也是口快手快他在彼得他就常常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到经历，他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基督徒有三个印记，就是信望爱，说信心说的最明显的就是保罗，保罗说的因信称义，望说到盼望是彼得，因为彼得他让我们看见将来主再回来将来有的盼望在彼得前书后书都给我们看见这个，那么 爱，谁说爱说的最多呢？就是约翰啊，约翰他教我们爱。我们知道耶稣约翰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不是灭门反得永生。主耶他不单只说神爱我们，也叫我们爱神。他说你如果你要爱弟兄，要舍己的爱弟兄，叫约翰一书里面他这样跟我们说。所以约翰重点是爱，他是一个爱的使徒啊。所以那么雅各呢，现在今天我们读雅各，他又有一个重点。雅各他是其实他是一个很注重律法的人，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重点就是你要做出来，我不管你说你要因信称义是，可是你要证明给我看你这个信是真的还是死的。如果信他说一生信没有行为是死的啊，这个就是雅各。所以他是一个好像一个道德家，他带给教会的就是要信心要有行为，就是果子啊，要果子行出来，这个是雅各啊他的重点。所以雅各他不像保罗，他跟保罗完全是好像另一个角度看一样的东西。因为保罗好像一个神学家，他跟你做很多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些教导真理，雅各就没有这些，全部都没有。在你看雅各书里面你看不见他很少说真理，你看不见他说耶稣是这是神，耶稣道成肉身他没说，耶稣就是人的一生他没说，耶稣宝血流出没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说，耶稣被埋葬复活没说，耶稣升天他没说，他什么都不说。他只是说你要做，你要做出来，你要做出来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啊。这个就是雅各。那所以他很注重雅各书，你一看你就看见他很注重行为跟祷告啊。可是这些行为跟祷告他不是我们要很多人读雅各书就不喜欢读雅各书，特别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啊。我们普遍叫把马丁路德称呼为改革的先父，因为在教会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黑暗的这个黑暗的年代。为什么黑暗呢？因为天主教把圣经锁起来不给人看啊，在聚会的时候读的是拉丁文，听的人不懂啊，然后没有传新兴称义，传的是买赎罪券称义啊，望米撒称义等等啊。所以有一场很长的时间黑暗的，神就兴起马丁路德，他就看见，他打开圣经，他说：“哎，不对啊，这个不对啊。”罗马书，他最喜欢罗马书，然后跟加拉太书，他看罗马书，他在加拉太书，他就很兴奋，他说：“哎呀，一定新称义，白白的恩典。”所以马丁路德就站起来，他就写了九十多条的信条，他说。我看我现在圣经里说的跟天主教的教导完全错的，他 贴出来啊，宗教宅的开始。所以马丁路德是神一兴起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得救，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称义，跟我们做的完全没有关系。不管你望米撒多少次，不管你施舍钱给多少的人，不管你尝试做多好的人，没有用。马丁路德看见他打开罗马书，你们得救是他的罗马书说你们这个罗马书四章，他说你们是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借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他去抓着这一点因信称义啊。他看见以弗所书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就本乎恩，因着信啊，所以宗教改革就开始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称因信称义。所以当马丁路德打开雅各书，他就很不喜欢雅各书，因为雅各书没有跟你说因信称义，而且他说你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所以雅各马丁路德他那个时候他读不懂雅各书啊。可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看见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其实已经很了不起的事实，因为因信称义基本上很多除了少数的一些跟随主的教会，大普遍上这个普遍来说基督教里面没有教导因信称义，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革啊，一个恢复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啊，不过他有缺乏，他缺乏就是他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雅各书，所以这些当我们看见这个雅各书啊，现在我们从现在我们几百年后啊，差不多六百年后啊，经过了教会几百年神的工作，神兴起了许多神的仆人，现在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我们就知道雅各书其实不是敌对保罗写的书信，他跟保罗写的因信称义其实不是敌对的，而是只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的。保罗跟我们说的因信称义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称义是因着我们相信啊，那个是一面，好像一个铜钱有另一面，就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有属灵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重生，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一切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啊，旧事已过，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成长。当我们追求主，当我们与主粘，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结果子。啊，当然这个保罗也这个也有给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在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这个约翰让我们看见这个葡萄树与枝子啊，枝子连接在葡萄树就会结果子。所以雅各书里严格上就是雅各就是说的果子有了生命之后有的果子，如果我们只有行为而没有信心，那个一个行为也是救不了我们，所以保罗说的信心是雅各说的行为的根基，雅各说的行为是保罗说的信心的果子啊，其实他们是一件事的两面，他们是没有冲突，而且是补足的。好，让我们看见，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要有我们的生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雅各书就是它的重点就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其他书信，还要说一点，就是它的写书的年代。保罗书信那十三本书通通都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什么时候死的，保罗是在尼禄做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罗马人逼迫基督徒，保罗就在那个时候死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圣殿还没有毁灭之前。在第一世纪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当然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大概主后三十年，另一个是主耶稣自己预言的，就是圣殿被烧，耶路撒冷毁灭，那个是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所以我们可以做一条线，有什么书是之前写的，有什么是之后写的，让弟兄姐妹大概有一个概念。所以圣殿被毁之前写的书是包括保罗写的书了，因为他是圣殿之前他被毁之前他就殉道了，保罗写的书通通是主后七十年之前写的。那不是保罗写的书，那九本书他们是什么年代写的呢？他们通通也是圣殿被毁之前，除了约翰写的书，约翰写了四本书，约翰一二三跟这个启示录，因为约翰他是最后一个被主接去的使徒，他九十多岁才被主接去，所以他写的书信是主后九十年代写的，其他所有的雅各写的、彼得写的，都是在圣殿被毁之前。那么在所有的书信，哪一本书信是最早呢？大部分的 圣经学者都赞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雅各书是所有的圣经，新约圣经，甚至包括福音书里面，它是最早写成的。就是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福音书，当然福音已经在了，其实福音已经广有口述的在那边，可是没有书的。那保罗，那这个是新约圣经第一本的书写出来，就是雅各，所以那个是他的时间。那他在哪里写的？很大可能他是在耶路撒冷写的，因为圣经跟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就是主的弟弟，他没有记载过他有任何时间离开过耶路撒冷，他可能有，可是圣经没记载，所以我们相信很大可能他是在耶路撒冷写这个这本书的。这个人雅各，他是一个圣经里面提到他很多次的，他不是一个陌生人物来的，就是在福音书的时候也提到过好几次，不过在福音书提到他的时候，都是说他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的，他看见他哥哥，他从小看到他的哥哥耶稣，他觉得我的哥哥他说的这些话，他人家说他做这些事，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说他疯了，他说马可福音说主耶稣去传道去治病赶鬼，最后主耶稣连吃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说这个你疯了，他们不信，不信，他主耶稣的弟弟们不信主是真的是主，当然玛利亚是信了，可是他的孩子们不信。所以在这个雅各里面，他是原本是不信耶稣的，不信主的。那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就改变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主就显现给他的弟弟看，主就显现给弟弟看。当他显现给他弟弟看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就信，原来我的哥哥他其实是弥赛亚，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说复活的事情，主耶稣复活嘛，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面是跟他就跟我们说，主耶稣向雅各显现，他说十五章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这个雅各应该就是他的弟弟雅各，因为前面他说了第五节说了显给十二个使徒看，那十二个使徒里面还有另一个雅各，其实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两个雅各，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就是约翰的兄弟，还有另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就是他也叫雅各，不过这两个雅各都不是写使徒行传的雅各，使徒行传雅各就是主的弟弟。那自从主向他显现之后呢，他就信我的主他，所以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现在知道这个，他以为以前那个是他的哥哥，他现在连哥哥都不敢称呼他是哥哥了，他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雅各，那么这个雅各如果你去看犹大书，你就知道他跟犹大是兄弟。你看犹大书，犹大书就是在使徒行传前面一遍有一章的书，很最短的书一章。你看犹大怎么介绍他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弟犹大，雅各的弟弟犹大。所以犹大跟雅各是兄弟，他是谁的？也是主耶稣同这个的妈妈的玛利亚的儿子们。他说，当犹大这样子说，他说我是雅各的弟弟，就是说雅各他很出名的。就你比如说你写信我是某某人的弟弟，就是说大家认识他嘛，我是他的弟弟，所以雅各是很出名的，确实他是很出名。 因为如果你翻开教会的历史，在使徒行传里面，雅各他就常常出现，是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有三根柱子，有三根柱子在教会里面，这三根柱子是谁呢？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啊，这个雅各不是约翰的弟弟，因为约翰的弟弟在使徒行传前面他就已经殉道了。使徒行传里第一个殉道的是斯提凡，他在第七章里殉道。那斯提凡殉道了之后呢，那么第二个殉道的人就是第一个使徒，他就是雅各。在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就是雅各殉道的记载。那时他说十二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的第一节。如果太快可能进会不会太快，太快我就慢下了。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众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约翰的哥哥雅各就在那个时候殉道了，十二章是殉道了。可是你在十五章的时候又雅各又出现，所以很明显这个雅各不是那个雅各。那你看十五章约翰你翻开下三章，十五章，十五章发生什么事呢？十五章是保罗出去循环布道，不是出去几次吗？他出去四次，第一次他出去还了之后他就回来，他就去耶路撒冷，他就去耶路撒冷，因为现在他要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说，外邦人信主了，恩典临到外邦人了，临到外邦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很难接受这件事，因为从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都觉得神的恩典只给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其他的人没有恩典。所以就有了十五章开了一个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说，现在有外邦人信主了，那么我们要不要他们进犹太教，守律法，行割礼，守安息日。所以因为之前有人就跑出去，保罗一边传福音，就有人后面就有人跑到他传福音的地方说，你们信主了，那么现在你要进犹太教，你要受隔离，你要守律法。所以教会就站起来要解决这个事情。有使徒行传十五章，那十五章你读，你就看到他们讨论，最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这个站起来的人他是谁呢？你看见在十五章十三节对，谢谢。好，十五章十三节，他们说，他们住的生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所以他下面就下结论说，他们不用再守律法，除了他说的几样，奸淫史诗及偶像的食物跟这个有血的东西食物不能吃。所以雅各他就站起来，他是最后说话的，就是说他决定，他的意见是最强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由雅各带领的。那么雅各呢，这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所以因为他是这个从犹太背景出来的，而且他是在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一直在带领着耶路撒冷这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他很重，他的重点是以前是守律法，现在他说你要显出行为，我们信主了，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要显出来，要我们要他甚至说因这行为称义，他说过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雅各在教会的历史这个在教父里面曾经有人说他 他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是特别是注重祷告。在雅各书你也看见他常常说的祷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心怀恶意，你们求是因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教会教父说这个雅各祷告，他常常是跪在地上祷告，甚至他的这个乞丐就变成好像骆驼的皮很厚，因为他常常就跪在地上，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是很注重基督徒的行为，他很注重祷告，他很注重实际，他不管你说到基督的真这个救恩的真理有多好多准确，他的真言他要祷告，他要行出来，这个是这个是雅各。所以雅各有好几次保罗回去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书里保罗跟我们说他信主了之后他去到耶路撒冷呢，他去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去找雅各跟这个彼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从没有看见。所以保罗你翻开使徒行传之后，保罗他最后第四次巡，就是第三次循环不到之后他就回去耶路撒冷，虽然明知耶路撒冷他知道去耶路撒冷他会遇害，他还是要去，他去的时候他也是找雅各。所以雅各是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在教会里面他是举足轻重的人，他是一个领袖，他的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的基本上就是命令他跟我们说我们要基督徒要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经文圣经的学者觉得这本书的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原因是这样子好，那么我想我们讲一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让我们因信称义得救称 的人，让我们不要荒废了神的恩典。因为以前他们信犹太教要守主耶稣这个神给他们的律法，突然间他们信主了之后因信称义有一个危险，就是大家觉得哎，不是我的行为称义了，那有人就滥用神的恩典，他就放纵自己的肉体，他就过懒散的生活，不追求的生活，甚至犯罪的生活。所以雅各写这本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让这些因信称义知道因信称义真理的基督徒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要有一个行为那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安慰在患难中受试探中的主内的自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思念的事情比如说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思念中都要以为喜乐教会遇见思念，因为教会这个 遇见的思念，其中一个思念就是有犹太人去逼迫不信，就是在信主的犹太人啊，有犹太人自己逼迫自己犹太人，因为他们信主了啊，他们一直要他们守律法，逼迫他们。而且在雅各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啊，这个逼迫他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他们亵渎神，就是突然间有人说耶稣是基督，他就说他怎么说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他们逼迫他。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了，保罗就是逼迫基督徒，追杀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是被追杀的，那个时候有也开始就之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被基督徒被逼迫，最后就开始他们就开始杀基督徒了。史蒂凡就是被石头打死。之后呢，他们就圣徒就没办法，他们就分散，因为神逼迫那个不是神，对不起，就是那些仇敌逼迫基督徒，逼迫徒就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因为那些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就分散在各地方，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而感谢主，其实因着这样子的逼迫，福音就传开了。因着这样子的逼迫，有人就去到安提亚，安提拉教会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感谢主，因着这样子的逼迫，腓力就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有人信主了神圣很奇妙，他常常用教会的难处来成就他的工作，来传扬 他的福音其实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几十年来在文革的时候受逼迫，哇，那个可是福音却一直蔓延这个是神的工作可是所以这些基督徒就蔓延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各地。所以当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说请散出在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因为这些基督徒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全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很多可是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对于这个新的信仰所以雅各很可能就是写这封信就帮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就是雅各他写这本书的这个目的。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很长的时间，我看弟兄姐妹很累，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要么我们到四点十分，有二十分钟，四点十分我们再开始。好，我们继续雅各书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刚才我们想过他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他实际上他当雅各实际引用的经文可能只有四次不过他有许多次是在引就是用旧约的话来做教导不过他不是直接的去引用直接引用的只有四次他提出来他是引用旧约的其他的他都是直接就这样子写出来了比如说一个例子二章的八节二章八节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的话那有许多雅各写的他不会说在信上写他就直接这样子就引用出来了那他特别里面有一个很特点雅各书跟圣经里 就新约里跟那一本书是可以相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太福音，特别是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五六七章里面所记载的登上宝训。登上宝训里面很多的主耶稣的教导，我们都几乎可以在雅各书里重新看到。当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其实马太福音还没有写出来的，不过当然主耶稣已经做过那些教导，而且那个教导就流传在教会里面。所以当雅各书你去对照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比如说雅各很注重祷告，在第一章的开始，雅各就用了祷告来劝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第五节，一章五节，应当求那赐福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说我们缺少智慧就要求神赐下智慧。当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有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他就教我们说我们祷告要进入到内室里面祷告，也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主导文。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雅各跟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一章的十九节，所以这里说到怒气，当你看马太福音五章的二十二节，主就说只要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主也提到了不要发怒的事情。当雅各说我们以为自以为虔诚，可是却勒不住我们的舌头，在一章的二十六节，这一种人就是欺哄自己的心，他就是自以为虔诚的人，可是他的嘴巴却说出许多污秽的话。那这一种的人，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六章里面，主耶稣就说了许多假冒为善的人，比如说他们施舍，他们就要让人在人面前吹号，他们进食就要人看见他们这个进食所受的痛苦等等，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有许多，我们只是举着一些例子，就是说到雅各书说的是行为，马太福音登上宝训五六七里面说的许多的事情是类似的，是对得上去的。在雅各书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会不会有困难，就是怎么样把它这些很多的经文把它连起来，因为有许多人有困难把这个经文连起来，因为确实是因为他雅各书里他不像保罗写罗马书，他有一个好像你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思路，好像罗马书一开始说到人的罪，神的审判，第三章说到基督的救赎，有一个 一个思路，一个逻辑的思路。可是雅各书里他就跟我们说了许多教导，可是这些教导很难把它连起来。比如说前面他说到试探，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试探跟试炼，然后他说听道跟行道，第二章说到不要按外貌待人，然后第等等啊，他说了许多教导，可是这些教导很难把它连起来。它几乎好像是箴言书，你读箴言书它就是一节两节，你把一节之章节之间你很难把它有一个思路把它连起来啊。所以雅各就好像新约的箴言，箴言常常说就是要智慧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雅各书里也说智慧，他说有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有从魔鬼来的智慧和从神来的智慧。所以雅各书就好像新约的箴言书一样啊，他有这种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很难有一个主线。不过当你仔细查考的时候，你却发现它里面有许多的字是它用的，它会用两次，就是它会同一个字它会重复一次，好像这样子，好像有一个架构。它读圣经的人叫做双关语啊。我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姐妹看。我们先看一个字，就是忍耐。我们这第一章第一节，对不起，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他说出，这个忍耐，第三跟第四节，对不起啊，第三节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试过思念，就剩忍耐，忍耐出现一次，然后下面第四节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而无缺欠，下面第四那一节就出现忍耐第二次。那另一个例子是缺乏，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毫无缺欠出现一次。第五节他说，中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啊，缺少跟毫无缺欠就好像是对称的啊。第三个例子就是求第五节说到求信心，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神应当求那伺候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必赐给他啊。所以你说要我们求，第六节他也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啊，他又说求，一点就不迷惑，所以求出现啊。这样的例子有许多啊。下面一个例子是迷惑，第六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就不疑惑，出现一次，然后他又说只要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疑惑又出现一次啊。你这样子看啊，它有出现了许多的。下面一个是怒气啊，比如说第十九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他说了怒气动怒第一次。二十节他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怒气又出现一次。他这本书有这一种的双关语，他出现两次。这本书也有出现了许多的比喻，雅各好像跟他哥哥学习到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他讲道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用的许多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说了许多的比喻，那在雅各书里雅各也常常用许多比喻来把真理生动的让读者能够明白 啊，比如说在一章的六节，他跟我们对比，海浪是等于信心。他说只要凭着信心，一点就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就他就摆来摆去。这说到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疑惑啊，就好像那个海浪摆来摆去啊，这个是一个比喻，一个比喻。那第一章的第十节又用一个比喻，他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好像草上的花。他说有钱的人啊，他会好像草上的花，草上有花很漂亮，可是那个花不久就会过去，太阳出来，悲风热风夸起，夸起草就枯干，花也就谢啊，美容就没有了。所以他用一个比喻来花跟草来比喻俗世的虚荣啊，我们看见俗世的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很可能一眼就会过去啊。第三个例子，他用一个比喻，用镜子来反照，来比喻成圣经。在第一章的第23节，他说：“只要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样目，看完走后就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当我们看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走了之后突然就忘记刚才看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看了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行道，我们对于神的话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因为这个只是头脑上的认识，不是我们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没有经历到神的话啊。这样子的比喻非常的多。还有雅各不单只善于用比喻，他还善于用对比，他喜欢用不同的真理这行为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第一章第二节他说的思念你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思念中，他用思念对比第一章的十三节的试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所以他用对比跟试探跟思念做一个对比。他也用听道跟行道做一个对比，一个是听道，一个是行道。他也用虔诚跟虚伪做一个对比，第一章的26、27节，一个虚伪的人，他以为自己是虔诚，却勒不住自己的口舌头，就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这个是虚伪的人那么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呢，他说在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世俗。所以他这里又有一个对比，对比就是一个敬虔跟一个自以为敬虔的人的一个对比第二章里面更明显的，他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是偏心待人跟爱人如己的对比第二章里他说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人带着金戒指去到聚会那些聚会的人就去捧他，带他去会堂，他就给他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有另一个人穿着肮脏衣服的进去，他们就不管他他们就按着人的外表骗待人这个他又跟二章的八节他说你们在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对比，一方面是人看着人的外表根据他的外表来对待别人，然后他用一个对比说我们应该的做的是爱人如己 雅各常常用这种的比喻。好，下面除了雅各会用善用比喻，也善用对比。他就跟我们说了许多的这些行为上，我们应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的行为。下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些几个重点我们去点出来。第一个的重点就是第一章里面他说到的试探跟试炼，这个是很实际的教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探，神也会试炼我们。那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他说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要大喜乐，要喜乐。这个是对于人来说是很难的，在试炼在难处的时候，神要我们有喜乐的心态，要以信心来经过试验，第三节要以信心来经过试验。这个试炼呢，如当我们以信心来面对的时候，你看雅各他不是不说信心的，其实他是说信心的，他祷告他也说你要信才祷告，他你才会得着，你要经过试验，你要以信心来经过，他不是不说信心，他只是说信心你要加强，你要有行为。他说你要有信心经过试验，就能胜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里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的试验，跟十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以喜乐来面对，我们以信心来接受忍耐，之后我们会被我们的人会被磨成一个全备毫无缺陷的人。可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在十三节我们就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他说神从来不试探人，他也不被恶试探。我们被试探是因着什么，就是因着自己我们的私欲诱惑。所以这个就是试炼跟试探的不同。试炼是神定义给我们的，为的是我们的好处，好让我们能够忍受试炼，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圣洁的，是好的。那试探他说不是从神来的，神不试探人。这个是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的经文，比如说你看主耶稣他出来服侍之前，他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圣灵把他带到去旷野，他旷野里面就被魔鬼试探，所以试探是魔鬼来的，他试探我们就试探我们的邪情私欲，引诱我们，就魔鬼试探他有一个目的，要我们犯罪离弃神。他这里雅各就警告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十五节私欲，我们被试探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引诱，牵引。那私欲呢，就好像一个女人是会怀胎的，而且那个怀胎就会生出罪来，而且罪会成长。这个就是说明教导我们要怎么，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态度就是要不要让我们的私欲怀胎，我们的私欲我们里面都是有罪性，我们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行。可是现在基督要经过苦难，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罪性。可是这里就说当我们的私欲被牵引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让他怀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与弟兄来做例子，因为男生是视觉的，对视觉比较影响的，女生姊妹是被感情影响，比较注重感情啊。那弟兄，当弟兄看，其实这个可能也会姊妹也会面对，因为今天我们互联网手机常常很方便上网，现在有很多这个罪恶的世界，常常网上有一些不好的信息，一些不适合基督徒看的照片影片电影一些不洁净的影片图片，可能你是不经意你按这个连接它就出来那时候你虽然看见了，可是你不算犯罪，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可是当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心就让它继续的去被勾引，我想让他看多几次，我现在再点多几次，看多几分钟吧，反正没有人看，他们以为我查微信，可能小孩子会落在这个光景当中。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私欲怀胎。当我们第一眼看，是我们受试探，都试探我们是会失败，还是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就看我们愿不愿，是要我们的私欲怀胎。我们再看第二眼，第三眼，我们就让我们的私欲怀胎，一怀胎他就说会生出罪来。所以这个是仇敌的诡计，他常常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来试探我们，为了我们要犯罪，要他要让要去引诱我们的私欲，让我们去犯罪。所以那个是试探，试探是从仇敌来的。那我们的神他是今天早上说他是百般的智慧的神神也可以用魔鬼的试探来变成一个他试炼我们的机会。一个很常用的例子就是旧约的约伯，很明显他是被魔鬼试探，魔鬼来到神面前，你看约伯他敬拜你是因为你保护他，他什么都有，他当然敬拜你所以很明显这个撒旦去试探约伯。可是神就用允许，神允许，当然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试探会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神就算是仇敌试探我们，神也允许，他允许他跟试探临到我们，神也能用这些试探好让我们靠着他能够胜过仇敌。好像约伯最后他经过了这些试探之后，他说从前我奉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其实在原文里面，试探跟试炼其实是同一个字，中文把它翻成两个字。那我们是看它是试探还是试炼，我们只能看上下文，根据上文跟下文翻成一字。圣经的人帮我们做了一些功课，他就把它翻成试炼第二节跟十三节是试探所以当我们十二节跟我们说，只要我们忍受试探，经过试探后，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里说是试探其实更好的翻译可能是试炼因为根据他的这个上下文，他说你忍受试探，经过试炼之后，就得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当一个参加赛跑的人，他得到了冠军，他会有一些用树枝做成的冠冕放在他头上这个是让他得到的奖赏所以当我们忍受试炼的人，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是神给成长成人和生命长进的基督徒的奖赏。好，所以这里第一章一个 重点就是试炼跟试探。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试炼？就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以信心向他求，然后要不单只要听到，而且要行道。这个是很切实的一个教导。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现在的人，我们常常是快快的说，不喜欢听，一下子就动怒。别人还没说完，我就先插嘴，也不听别人说整个故事，还没说完，他就插嘴，然后另一个又插嘴，另一个又插嘴，第一个人根本没有机会把他的思路、思想分享出来。神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就是说，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愿意坐下来听另朋友、另一个姊妹、弟兄说话的人，他愿意坐下来体谅别人的难处，聆听别人的难处，而且他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是不要随便说，不要不经思考就随便说，因为我们说话，我们的舌头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厉害的武器，舌头能够伤人。舌头也能够失去我们的见证。当我们说话说多了，我们的话一说出来，如果我们常常说的话是比如说我们夸大，或者我们骄傲，或者我们喜欢攻击批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说话是随便的，没有经过思想，没有想一想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合神心意，我能不能造就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就把我想的东西全部说出来，也没有过滤过这个东西，我说出来了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说的话以后如果神有机会给我们说话做教导，我们的教导的能力就会相对的减少，因为你以前说的话你随便说，现在你要别人听你说话，别人不愿意听你说话，因为你说的话没有能力，而且我们常常的动怒，慢慢的一下子就动怒，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有节制，要能够在发怒之前要去思想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我是为了神的而发怒，还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肉体而发怒，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怒。所以这个是听到跟行道的事。那么第二章里面他的重点是信心与行为，第二章可以说是这一本书的中心，特别是第二章的这个第十八节，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里雅各用了一个对比，就是信心跟行为做一个对比。他第二章的前面他说到，一个有信心而没有行为的人，他就是按着外貌待人，就是看见弟兄姐妹的外貌，觉得这个弟兄姐妹他就根据他的外貌去对待肢体。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人就不会看顾别人，在 二章的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他就做了很实际的事情。如果有弟兄姐妹赤身露体，没有衣服穿，又没有东西吃，啊，你就说好，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祝福你，啊，愿你吃得饱，可是又没有供应给他，口里说说就随便打发他走了。”他说有这样的信心，可是他说就是口里说说有信心，可是这个信心是假的，因为他没有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他说这样子的信心，他说是死的。他说二十二节，只见信心是为着他的行为成为行，对不起，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必因行，因这行才得成全。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二十六节，二章的最后一节跟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个就是雅各要跟我们说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我们注重信心是对的，因为这个是圣经的真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可是当我们只是查经，只是说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好像飘在空中，与主坐在天上，可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完全不对称这个就是一个亏欠。基督徒可能很喜欢特别是有罪疚的基督徒会去跟其他的基督徒去争论圣经上的真理。他可能说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真理，我想不讲一个实际的真理，就是我们争论圣经的经文，我们去争论这个应该怎么解经，争论的面红耳赤，然后吵起架来彼此对骂，纷争结党。就算你争完了，你争对了，可是在神面前你是没有一个见证，没有一个行为。就算你在你说一天到晚说到什么真理，可是当我们要看着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行为？所以这个是雅各要给我们看见的，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这里我们要去怎么了解呢？他雅各说了一句话是我们比较难了解的，十四节我去看，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对于雅各来说，他甚至说下面他 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读那个不管我们读创世纪或者是罗马书，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称义的。他因信称义的，他还没有行割礼之前他已经称义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就拿亚伯拉罕来做例子，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他什么东西都还没做，神说因为你信我，你因信称义。可是现在当雅各他说你是因行为称义的，他拿谁做例子呢？他也是拿亚伯拉罕， 他这里是二章里面，他说，二十节开始，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他儿子以撒献在台上，岂不是应行为称义吗？所以雅各说，亚伯拉罕是应着行为称义的。那么很多基督徒就不明白，为什么雅各跟保罗唱反调？为什么创世纪说他是因信称义的？其实这里有一个钥匙能够帮助我们。他说，其实雅各他下面他有跟我们说，其实亚伯拉罕是信心因信称神创他为义的。二十三节我们要继续读下去，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所以雅各也说信心，他说亚伯拉罕也信神，他算他为义。其实这雅各说的跟保罗说的是没有冲突的。保罗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对的，雅各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也是对的，不过他们说的是一个是他们举的例子是一个人的两个例子。当保罗拿亚伯拉罕来举例子的时候，他是说当亚伯拉罕信神会应许他会赐下儿子给他，他就称义。在这个我一直说的罗马书，是罗马书的第四章，是保罗举的例子。第四章的第二节，亚伯拉罕是应行为称义的，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保罗说的亚伯拉罕信神是创世纪十五章，那雅各说亚伯拉罕信神是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就是他的不同。当十五章里面，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你的后裔将会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多的话，那亚伯拉罕说，这个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以他为义，这个是创世纪十五章。所以他还没有孩子，他就说你的子孙将会比天上的信还要多。亚伯拉罕信，他相信了，他就称他为义。这个是保罗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信神、信主，我们信主的应许，我们得救，我们重生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可是当亚伯拉罕雅各说用亚伯拉罕做例子的时候，他不是说十五章的亚伯拉罕，他是说二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创世纪二十二章。当创世纪二十二章是经过了好多年，当时神给他的应许已经成就，神已经给他赐给他的儿子以撒，而且儿子已经长大，现在神说你要把儿子献上，献我的儿子。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去做，他因着他的信心，他有着行为，他去献上他的儿子。所以当雅各书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也是对的，因为他说的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说我们回答去雅各书二章，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上，岂不是应行为称义吗？他这个行为是 因为就十五章的信心为根基，而有了在十二十二章先以撒的行为。所以这个事情是，有保罗的因信称义，也有雅各教导的因行为称义，两个就加起来，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会改变，我们就会有一个行为去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钥匙。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两次的一个新十五章的信心，跟十多年后二十二章先以上的行为，我们就能明白雅各站的是在哪一个的立场上。这个称义，保罗说的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是罪人，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称义，这立刻的改变，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称义。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常常经历到我们在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朋友面前，我还是以前的我，他没有看见我什么立刻有什么改变。所以雅各说我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是在人面前称义，因为人要看见你的行为。你我们说了整天因行为称义，可是我们身边朋友他要看见你真的吗，你真的有改变吗，他要怎么看见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生活上彰显着基督，我们圣灵果子，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活上彰显出来，当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就看见啊，你真的是生命改变了啊。所以雅各说你应着行为称义，这个是在人面前称义。好，那么这个是这本书的终点，其他的经文会很大的帮助我们，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机会去查考其他的经文。我想我还要点一点的，就是第三章你说到的舌头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第一章你说到舌头，第三章他保罗几乎用了一大片一半的经文，第三章来说我们的舌头的破坏力。这个破坏力呢，他说他用好几个例子比喻来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的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第五节，我们身体的器官它好像是最小的，可是它却能说大话，就是谎言，话大，现代的人喜欢话大。这个舌头他说好像一个船，一个这么大的船，一个小小的坨就能咬动那个船。他说好像一个马这么大，那个力气很大的一只马，你用一个脚环绞着它的这个马嘴，你就不能够叫它顺服。我们的舌头就有这种力量，它能够说话，能够造就人，它能够也能够说话，能够攻击人，能够击伤人，而且这个破坏力是非常的恐怖。当我们说的话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收不回去，我们伤了别人，可能要用许多的时间我们才能把这个伤补回来。当我们夫妻吵架，你一说离婚，这个时候说出来你收不回去，你就会伤到对方，对方以后他常常想到你以前你就说这个。所以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东西，就是他说雅各提醒我们，我们能够那些动物，什么动物我们都能够有能力把它制服，飞禽走兽啊，可是舌头我们就不能，没有人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是我 我们身体最容易犯罪的地方。我们舌头是拿来称颂神，可是我们却说出咒诅的话，说出逼迫弟兄姐妹，亵渎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里在雅各书跟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快快停停，慢慢的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圣徒的体统，好让我们不随便说话。你说了太多，你就好像气就流出去了，你以后说的话，如果你好像这里说的，小小的舌头可以说夸大的话，你每一次吹牛以后，你说这话没有人的信了。特别是你要服侍神，你要讲解圣经，你要分享真理，你要做见证。如果你平常就是随便说话，没有不是很你不确定的，你一定说那个是正确的、真实的，没有的是你夸大，或者是有意你赚了一块钱，你说你赚了十块钱，全部都你放大。我传福音一个人信，可是你回来你说我十个人站起来举手信主。当我们舌头没有勒住的时候，以后神给我们机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他就没有力量。这个是我们生活上很实用的事情。不信主的人可以随便说话，可是我们信主了，我们一定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拿来称颂神、赞美神、建造教会、鼓励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用了，雅各用了很多的篇幅说这个事，这个，所以我把它点出来。好，那么下面的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现在去做一个结束。我们在看了雅各书，其实雅各书是不可缺少的书，因为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信心应该有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查经，我们可以说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可以把圣经全部引用出来，一切都对。可是当我们走出聚会，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行为没有见证的话，我们的这个信心是死的。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雅各不是不说信心，他里面多次的说信心，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祷告我们要有信心，如果你心怀恶意或者你不信神，你就得不到你要所求。他是一个信心的人，可是他说你的信心要有行为来证明。信心是行为的根据，行为是信心的果子，是信心的彰显。好，我们感谢神给我们雅各书，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追求主。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称义，我们也知道我们成圣，将来也得荣耀。我们现在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行为上能够因着行为称义，在人神在人面前我们就能够称义。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谢谢你给了我们雅各书，让我们看见神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全备。感谢你让我们因信称义，也借着雅各书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在人面前也因着行为称义。主，我们感谢你，亚伯拉罕在主你对他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你让他因信称义，也感谢主你让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也让我们看见他因着行为，他因着他的信心，他愿意献上你所赐给他的独生子。主啊，愿意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把我们最珍贵的献上给你，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们生活能够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有 能够在生活上有好行为，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而让我们能够见证主，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有个美好的见证，让他们愿意能够借着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